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圆觉经的这个金刚藏章啊。圆觉经的金刚藏章呢，我在上节课跟各位说过啊，就是说这个金刚藏章跟下一章弥勒章呢，这两个他们的位置啊，是在于上根修正的这个位置。上根修正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普眼章，第二个就是金刚藏章啊，第三个呢就是弥勒章啊。这个弥勒章在这个32页这个地方啊，第四章就是清净慧菩萨章啊。这个清净慧菩萨章讲的是修正的差别，这章我们不管，我们谈的这个就是这个弥勒章，他所要谈的呢是所谓的断轮回的根本，跟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呢就是什么断疑悔。这个疑这个重点呢，金刚藏章所断的重点是疑，弥勒章所断的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爱欲。爱欲，所谓的爱欲讲明白了就是男女的淫欲，主要的东西就是男女的淫欲，这个东西是轮回的根本。那么这一个弥勒章不金刚藏呢，所要面对问题所谓的疑，这个疑什么？就是呢三种疑，其实主要是前面两个，就是说呢，说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会有无明呢？既然有无明，为什么要说这个众生是本来成佛呢？所以呢这个成佛是一个东西，可是为什么会有无明夹带在这里面呢？重点是个无明是什么东西，无明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已经成佛的还会有无明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上节课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疑，所以呢我们讲过就是说，从这两章的所探讨的问题，所探讨的主题来看，金刚藏章所探讨的主题是无明，弥勒宗所要探讨的主题什么是爱欲。所以这个爱欲呢就是从六识上面来谈，这就是属于知末无明。金刚藏章所探讨的是无明，它是从赖耶上面去成就的，所以这属于根本无明。一个烦恼分两头讲，一个是根本的烦恼，一个是知末的烦恼。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为什么要讲说这是属于上根的修行呢？也就是把修行的问题，本来是修行问题，把它提到什么，提到我们心性的烦恼里面来看。这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修行是自心的觉性，那么所证的什么呢？是空性。那么可 可是问题是说呢，在这个自心觉证的这个对象里面呢，它有什么？有个所谓的烦恼。所以从这个烦恼分成呢，根本以及什么呢？知末。比如说是普眼障，它就是观什么呢？人空、法空、法界三观，对不对？这是他在观什么呢？观这一个空性，在层层的观察这个空性的缘起上面。这个是从理上面来谈呢、啊，这个是直接谈这个理呀、啊。可是问题是说，在这个空性里面，它夹杂了烦恼在这里边呢、啊。哎，这个眼睛也是空性呐、啊，这个毛巾也是空性呐、啊，对不对？可是，在这个眼睛，在这个毛巾，在三个大地里边，它有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呢？讲深的，讲到根本处，就是我们这章所讲的疑；讲到浅处，就是我们的男女的淫欲、爱欲。所以呢，把这一个题目，把这个问题呢，提升到修行的这个层次来讲的时候，那么各位就了解到说，哦，为什么要在上根修正里边呢？要放入金刚藏菩萨章以及弥勒菩萨章的用意。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认知，有了这么一个思维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两章，就会比较清楚它在整个圆觉经修正上根修正的位置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在看这两章的时候呢，诶，不清楚这个上根修正跟这个无明跟这个隐喻有什么关系，他搞不清楚。所以他会不了解上根修正呢跟这里边他们的位置关系。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可以了解到讲普眼章是从直接立场去讲，讲金刚藏跟弥勒菩萨章是从烦恼边去讲。你的烦恼边没有了，你的修行就自然的趋向于符合于正途。如果烦恼没有除掉，那么这一个正途就没办法开展。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下面这个回答的第二段呢，比喻用佛用比喻呢来解释这个疑问，就正面的回答这个疑问。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空中花无起灭，没有起也没有灭的比喻；第二个是金中的矿不重生玉，就是已经炼成黄金的矿，它不会再变成矿；已经炼成黄金的金块、金条，不会再重新的变成金的矿。你们看过金矿吗？它是什么？它是其实都是石头，石头。你看你外表是石头，里面呢有含着金的成分，把它炼出来以后，才会把这个金炼出来。其实它是变成在这个成分在这个石头里边的。这是两个比喻啊。我们看第一个比喻哈，善男子譬如幻意，望见空花，幻意若除， 不可说言此意已灭，何时更其一切诸意啊。这个文字本身的话呢不难啊，我们看一下面啊。他说先把这个经文的文字性先说，他说我们眼睛有毛病，那么所以看到这个天空虚空中间有这个花呢飞来飞去的啊，奇奇灭灭的，那么可是如果我们把眼病弄好以后，哎，就看不到这个空花没有了，那么你说这个空花什么时候再起呢？啊，就不可能再讲这个空花什么时候起，没有空花嘛，空花本来就没有。所以说他下面举就是说，他说何以故，一华二华非相待故。重点是他这边讲说一华二华非相待故，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病的话呢跟这个空花两个呢不是一个啊互相可以依托的东西啊。所以他说意不与华起，华不随意生呢，但意故望见非华实生呢。这个或许大家说，哎，不是因为有眼病所以才看到花，不是，花本来没有，花本来没有，固然是因为这个眼病而有的，可是花本来没有，你不可以说有了病以后哪里有个花出来，没有，花本来就没有的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哈，说众生本质不生，幻华毕竟不起啊，莫将意待，莫以迷求啊。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幻花看成是一个实体东西，看哎它什么时候会再起来，没有这个东西啊。好，下面比喻说，一如空花灭于空时啊，不可说言虚空何时更起空花，何以故，空本无花非起灭故。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在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文殊普贤都有谈过这个问题啊，就是空花喻啊，这个喻呢在这一本经里面常常谈到。那么他下面就讲，就是说生死涅槃同于起灭，妙觉圆照离于华意啊。他说我们说生死轮回以及涅槃极尽呢，其实这个跟花的起起灭灭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这个清净的觉性的话呢跟这个花没有关系啊，跟这个花没有关系啊。我们看这个中明大师注解，这段注解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啊。说迷见生死是花起，悟得涅槃是花灭，言缘觉离花离意，则双佛生死无明啊，虚空非暂有物，觉性何观迷悟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缘觉，这本经讲的缘觉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清净的觉性的话呢，没有花跟意的问题，所以呢就也没有生死跟无明的问题。下面呢他正式的这个解释的这个问题，第一个他讲说，他说众生既如花起呢，约谁更难无明啊。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各位看一下，对一下啊。他说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就是众生就没有众生了， 那你怎么样再去说众生起无明呢？听懂这话的意思吧？听懂吧？第一个问题你们看一下哈，你们看到28页前面这边哈，说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对不对呀？那现在告诉你呢，众生跟花空花一样的，空花就没有了，你还问什么无明不无明，什么时候起无明不起无明呢？所以约谁更难无明，看这个意思吧。啊，这是第一个，叫众生既如华起啊，约谁更难无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无明生死即空啊，何则本来成佛啊。我们看第二个问题，说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故因缘如来复说本来成佛。他说本来就没有无明，也没有生死，那你何必责他什么本来不本来成佛的问题，因为没有无明也没有生死，就没有本来不本来的问题。听懂我意思吗？这个空花跟这个生死是一样的，本来就没有空花，就没有这个生死的无明的问题，你问他还本来不本来的问题，所以不本来不成佛没有意义。空花终不再起，果为何得再灭，就是说佛成佛以后什么时候再有无明呢？所以空花不再起呢，所以也没有佛的果位，不要谈佛的果位的问题。好，这三段宗密大师的回答是从空花不实的立场来回答，直接回答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啊。各位把这三段，我刚刚讲宗密大师讲这三段的话要能够理解啊，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各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呢，一个众生，一个是无明。众生是佛或者是成佛，无明是本有或是后来起。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众生没有，无明也不实在，就像这个空花一样的，空花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还在那边说空花什么时候有啊？啊，空花什么时候起来呀？没有价值，听懂我意思吗？无明跟众生是一个东西，都不存在，所以呢，你老是在讲这个无明，讲这个众生的话呢，没有价值。就像这个讲这个空花，在这个空花上面做文章的意义是一样的。空花虽然是因为眼病而起来的，可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你从这个不是真实东西抓住这个不是真实东西，从这个立场来说，哎呀，众生跟无明的关系，无明跟众生的关系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听懂我意思了吗？因为空花本来就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啊，你先假设空花是存在的，然后再说空花跟眼睛什么关系，空花什么时候起来，听懂我意思了吗？懂不懂啊？所以你说众生跟无明，无明跟众生的关系的话呢，你倒来倒去就是讲众生跟无明，无明跟众生的关系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说空花什么时候起来啊，跟眼睛什么时候关系啊，空花就没有，这个前提假设就不存在，听懂我意思吧？你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就清楚了啊。好，我们看下面哈，说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呢？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你空花灭了，虚空不灭。就比喻说呢，这个虚空尚且不灭啊，何况于佛的觉性，怎么会有启动的这个问题呢？听懂我意思吗？ 空花有起灭，空花在这个虚空中间起灭，对不对啊？你空花你起来灭，起来灭去，不管你有没有，你起来也好灭去也好，先不管你是真的假的，反正你起起灭灭，可是虚空不跟你一起，虚空湛然不动，虚空都不动了，何况佛的觉性，佛的觉性大海的话呢，比虚空无量无边的广大，那么佛的觉性更不会动，所以众生跟无明就像空花一样的呢，起起落落跟佛的觉性了无相涉。所以他说，我们看这个中阿弥陀佛的注解啊，他说虚空四法尚不同空花的起灭，何况如来的清净觉性呢？湛然真常呢？是虚空之体性耶？那么就是虚空，空花在虚空中间，虚空又在佛的觉性中间，虚空都不随随你空花起落，何况佛的觉性会跟你空花起落吗？我们看下面，他是佛顶经，就是楞严经，他说空生大觉中，就是呢虚空是在觉性中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空花在虚空中间，虚空又在佛的觉性中间的意思。又因急躁含虚空复原平等的，急躁含虚空，急躁就是这个觉性呢，还是一样，觉性包含了这个虚空。圆觉虽是虚空之性，圆觉是虚空的本性，而命和部分周遍法界，无分无限，无别能依所依啊。故平等就是说呢，觉性遍满虚空啊，所以他这边讲，他说空在觉中，空上即净，况觉为空，虚空的体性呢，怎么会有起灭呢？好，就是这个比喻，讲两下这个比喻。好，这是第一个讲到，就是这个空花喻啊，空花喻。下面我们讲这个就是所谓的消金喻，这个消金喻就是直接的回答的第三问啊，就说如果佛成佛以后，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呢？会在这个升起无明呢？他下面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善男子，如消金晃，今非消有啊。既曾经不从为况，今无穷时，今性不坏，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这一段文字呢比较明白啊，我们把它说明一下，说善男子，说好像呢我们去熔炼这个锻炼这个金矿啊，这个金子呢是本来就有的金的成分啊，它不是因为我们锻炼才有的啊。我们看他说金在矿中啊，消矿金现，非消实有。假设是因为锻炼而有的话，那么你锻炼这些普通的石头也可以炼出金来，不是的，一定要金矿才能够炼出金来，所以金是本来就有的。可是呢要假冶炼以后才能够得金啊，所以金性是本有的。既成金不从为矿，既然已经成了这个金子，就不会再变成了这个矿石。金无穷时，金性不坏，无穷无尽的这个金性都不坏，金都不会坏掉。这个呢说明了什么？我们这个佛的话呢，在这个矿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就在无明中间的时候呢，佛性就隐匿，那么出了无明以后，佛性就显发。所以像这个金子呢，削过以后，锻炼过以后呢，金就锻炼出来了。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啊， 就是呢不应该说本来没有经，是本来就有经，经性是本有的，所以如来的圆觉业复如是啊，如来的觉性呢也是像这样的，如来的觉性是本来就有，是被隐藏在烦恼里边，经过了修行以后显出来的。所以他下面解释，矿是比喻烦恼，经是比喻觉性，练锻炼过以后呢，这个烦恼清净以后呢，那么就有这个精子的这个体现出来啊。这两个比喻啊，前面的空花喻，前面的空花喻呢是同时的回答了三个疑问，这个消精喻呢是直接的回答第三问啊，直接回答第三问啊。好，这个主要是说呢，因为每个人根系不一样呢，所以佛啊啊就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下面哈，第三小节呢就是先浅难造生，就是我们佛已经讲完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再重复说，就是说这个清净的觉性确实的比较深，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过，就是说呢，佛在讲这部圆觉经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清净的国土里面讲的，所以一般对这个大菩萨讲的，一般的凡夫的清净的话呢，很难体会的啊。我们看下面哈，我把这段经文里面说，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呢，本无菩提，即于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啊。善男子，但诸声闻缘闻所闻闻所缘境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终不能自彼之清净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为心彻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善男子，有作思维皆从有心起啊，皆是六尘妄想缘起，非实心体，已如空华，用此思维便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失处啊。他这一段哈，就说明了我们这个凡夫的心性呢非常的微劣，所以很难去测度佛的这个觉性。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先把这个妙觉圆觉这个先提出来，就说明了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清净的觉性，免得后面来讲到消融到其他的万法的时候呢，会堕入断灭，就是一切都去除掉了，我们本心的圆觉清净的本心呢不灭啊。所以他说，本无菩提，即于涅槃呐。这个呢，菩提跟涅槃是佛修行成功以后，转我们的烦恼业报成菩提跟涅槃。那么他把这个所成就的菩提涅槃都把它消融掉啊，所以各位看一下啊，有转烦恼生死，所以成为菩提涅槃。那么所以也无成佛即不成佛， 成佛或者不成佛都不存在，也无妄轮回及非轮回，虚妄轮回或者是不轮回也不存在。这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菩提与涅槃，第二个是成佛及不成佛，第三个是轮回及非轮回。这三个都是什么？两两相对待，可是把这两两相对的都把它呢，都把它消融掉。啊，我们看他说，中明大师他说，此两劫皆双佛对待，就是生死与涅槃，菩提是对待的，成佛与不成佛也是对待的，轮回与非轮回也是对待的。他说清净的圆觉中间呢，没有这些东西，如果见有一物即迷于圆觉。啊，好，我们看下面哈，这是讲到真正的觉性呢是离开这些的。下面就讲到说呢，因为我们凡夫还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境界，所以呢就有所执着，我们所见的就是有执着的。我们看下面啊，善男子，诸声闻所缘境界生缘境界断灭，终不能自彼清净所现涅槃。他说如果是声闻的阿罗汉，他们修到阿罗汉四果果位以后，他的身心断灭的极灭的灰身灭智以后呢，他的境界离佛的智慧还很遥远呢。那么何况是什么呢？凡夫以生灭的思维心，那你又怎么样能够测度到如来的这个清净的觉性的境界呢？说这个四果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证到佛的境界，何况凡夫的思维心呢？啊，这个就很清楚，就是说呢，阿罗汉比我们凡夫要强多了，对不对呀？啊，阿罗汉他已经离开生死了，我们凡夫还在生死轮回里面呢。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测度到佛境，何况我们的一般的生死凡夫呢？所以你看他这个下面的中明大师解释，他说小圣真智啊，小圣就指的四果阿罗汉，真智他是有真实了脱生死的智慧，尚不能亲到小圣之理啊，何况以凡心列于前智呢，真觉又超于前理，辗转玄格何能照耶？他说何况我们凡夫的智慧比阿罗汉差，那么阿罗汉都不能够到达他修行的正悟的境界的，何况到达佛的境界，那凡夫又比阿罗汉又差，那更远了。好，所以他下面举一个比喻说，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我们取一个萤火虫的火，这么小小的一根火棒去烧这个须弥山呢，终于烧不着。所以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知啊。这个轮回心就好像是我们所说的萤火虫的火，入于如来大极灭海呢，大极灭海就像是须弥山一样的，没有办法到达，没有办法撼动。主要就讲就是说，你以分别心来思维佛的觉性呢，那是不可能成就的。也就是说，暗暗的指出，就是说你前面的三种疑问，基本上是从你的分别心所起的话呢，这个就像这个萤火虫的火呢，怎么能够烧这个须弥山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最后劝诫就是说， 说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啊，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啊。所以先必须要断这个轮回的根本，你还没有出轮回的，你怎么样去讲呢？各位注意一下啊，他这边就又为下一章啊埋伏了发问的伏笔，看到没有啊？有没有啊？就是他是钩锁连环的，前面的什么呢？啊，这个众生本来成佛，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由前面的普眼章来的，听懂吗？这边的什么呢？又把这个先断生死轮回根本呢，又埋伏在这边，然后下一章、弥勒章就根据这一个无始轮回根本呢，在提问题。它是钩锁连环，听懂吗？一章接一章的提出这个问题，听懂吗？所以你们要注意的啊，它这边就埋伏下来了。啊，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无始就是呢，先断这个无明，啊，断这个虚妄的分别心呢、啊。善男子有作是为从有心起啊。有作就是有生灭，有所作为的思维心都是从有心起，就是我们的分别心起的。这个有心就是我们的思维心，我们的分别心呢，都是六尘妄想缘起。简单讲就是呢，这一切所有的心都是我们的意识的分别。这个意识是虚妄的，各位啊，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死亡，我们都是在这个意识的分别当中，都在这个意识分别当中，所有的这些分别都是纠缠在这个六尘里面，我们这个意识所分别的都是六尘的这个境界，没有看到清净的觉性，没有看到真正的真理，我们的分别，听懂意思吗？就像我们现在看，对不对？我们看着茶杯，听那个声音，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茶杯，所听到的声音，所摸到的感觉，都是六尘的境界，都是虚妄的分别的虚妄境界，我们没有见到真正的真理，因为我们用的心是一个虚妄分别的意识心。所以他这边讲啊，他说有作思维从有心起啊，皆是六尘妄想缘起啊，不是心，不是真正的觉性。我们没有用这个真正的觉性去觉照这个智慧，觉照真理呢，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六尘的虚妄境界。好，我们看下一个。以如空华用此思维便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啊。他说啊，你这个思维心的话呢，是虚妄分别的东西啊，你自己这一颗意识心是虚妄的，你所看到的六尘境界所认知所分别的东西也是虚妄的，那么你用这个虚妄的意识心去分别虚妄的六尘的话呢，你想要用这么一个虚妄的能所的这个思维心呢，去思维佛的境界，就好像你说这个空花，哎呀，是那个空花，这个花什么时候结一个果子啊，我可以摘个果子吃，哎呀，吃了以后好好可以长生不老，做梦讲梦话，哪里有个空花还给你生个果子。我们慈光寺里面有梅子啊，还有仙桃可以去摘，空花摘不到，所以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凡夫用的这个思维心的话呢，要想去思维佛的智慧，就像你像空花，你想要在空花上去找一个果子吃是一样的，哪里有这回事呢？啊，辗转妄想无有是处，你这个妄想呢，妄想加妄想，妄想加妄想呢，没有这回事。所以我跟各位讲啊，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 走入社会的世俗的那种学问的模式，听懂吗？我们学佛不要像现在那一股，我说那叫做乱流，听懂吗？那不是主流，那是叫做乱流。现在佛教界这种势力很大，那就是所谓的学术研究啊，现在佛教是一股很大的一股趋势啊。可是呢，虽然它这个趋势很强大很猛烈啊，我说那叫做乱流，那是不是很健康的。好，我们必须要依循祖师所引给我们建立的这么一个思维的方式呢往前走啊，往前走。所要不然的话呢，就会落入这里面所讲的世间人用世间的这种思维心呢来解析佛教。有两个在家人在这个解析佛教很有名的，一个是牟中山，一个是什么，是南怀瑾。他们两个理路不一样。南怀瑾的话呢，他是从什么，从这个文化立场来解释的，这个勉勉强强还好，从文化立场。这个牟中山的话，他是用什么，用中国哲学立场，用哲学来解释的话呢，我跟各位讲，牛头不对马嘴，知道吧？可是世俗的学问人他不懂以后，他把它奉为圭臬啊，把它奉为宗师啊，可以说啊，那都是一些鬼扯，他不懂啊，他就是这边的意思啊，听懂不懂啊？就是用这个思维心去佛分析佛的这个智慧、佛的境界什么什么的，哪里像他这样的分析呢？是那样讲的吗？不是啦，那种东西根本不能看，你知道吗？能看吗？所以很多人啊不了解，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读佛经，他不懂得正确的思维的理路啊。很多出家人跟着那一窝蜂走啊，很多法师哦也把他自己弟子往那边推啊。你不叫你的弟子去学佛经，去学祖师的注解，要去学那在家人的说法，你就是什么呢？这叫什么呢？叫做以思维便于佛境，犹如空花复皆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这些在家人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辗转犹如空花复皆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哎，祖师讲的东西的话呢，他们是有天宿世的善根呐、啊，是为了度化众生的话，他们是有真实的智慧来的，都是沉淀在来的菩萨，他们是有大智慧才写出这些注解的。你不看这些注解，你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就是我跟你讲的，犹如空花复结空果，知道吧？所以呢，我的主张就是要读佛经，不要去说什么什么学术研究，好好的把祖师的注解多读几遍。你读这些干什么？我们看下面哈，善男子虚妄浮心呐、啊，多助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的，还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呢，我们虚妄这种思维心的话呢，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你这样讲问的话呢，是不如法、不成立的问。这个问难呢是不成立的。问呢有几种，我之前讲过哈，一种叫什么？叫做啊，它有几种问，有几种回答。一个叫做自答。自答就是什么？就是我不回答你，因为什么？你的问题不如理。第二个什么？就是简答。因为他的问题的话呢，他就是倾诉，他就是随随便便问的，所以你就很简单回答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反问，我把问题丢给你， 因为你的很多问题的话呢，你是来挑战的，你不是真正问题的，你是什么呢？想要来挑衅的，我就把问题丢还给你。还有一种回答叫详答，他是很诚恳很真诚的问，所以我就详细的给你分析。答有四种：简答、自答、反问答、详答。所以问有很多种问法啊，如是分别非为正问呢、啊、好，这整个就把这个结束了哈。我们下面呢就是这个记诵，所以各位，你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啊，你们要懂得问啊。这也就是讲到，就是说一个人的根性呢、啊、迟钝的话是没办法啊，他自己不懂他迟钝，他不懂得学，老是作为糊涂事就没办法。好，我们看，我们把最后这个记诵念一遍，我们这章就结束了哈。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金刚藏当知如来极灭性，未曾有始终。就是如来的体性呢是极灭的，没有所谓的始，没有所谓的终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时候升起无明，什么时候成佛的问题。若以轮回心思维即玄复啊，如果你的心的思维心是无明轮回的心的话，有取舍的心的话呢，那么你所的思维呢就迷惑了，玄复就像那个玄虎轮一样就被迷惑了。但是轮回记不能入怀，你的思维只是在虚妄，轮回记只是在虚妄的，像这个空花结空果一样的虚妄，这个中间打转而已，跟佛的智慧是不相干的，不能入佛海。譬如消金矿，今非消故有，虽复本来金，虽以消成就，亦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这个是回答这个消金矿，就是佛成佛以后再也不会有变成众生这个道理。生死与涅槃，凡夫及诸佛同为空法相。这一切什么无明啊、生死啊、涅槃啊、佛啦、啊，都是空花，没有这些东西。思维由幻化，何况皆虚妄。若能了此心，然后求永诀。就是我们的思维心就是虚幻的，何况能以思维虚幻的心来思维虚幻东西的话呢，那是不成就的。所以心要把你这个虚妄的思维心搁置下来以后，然后再求永诀才能够成就。好，我们这一章呢就到这边为结束。我们下一节课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把这一章的要点啊，再跟各位提一下，我们就开始讲下一章弥勒章。讲弥勒章呢，注意是我刚刚也提到，它这里边的话呢，讲到一个就是说呢，提了一下就说，我说一切菩萨行过程中，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就这句话，无始轮回根本就是作为下一章弥勒章的问答的一个开端。好。